风浪的主宰。马可福音4:37-40说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如果今天的基督徒更多的研读四福音书，会是非常有益的。无疑，所有的经文都对我们有益。高举圣经中的某些段落，从而贬低了另一些段落的价值，是不明智的。但是我以为，对于那些非常熟悉书信的人来说，如果他们更多地懂得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，是很好的。那么，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讲这个是因为，我希望基督徒们更多地认识基督。熟知基督教所有的教义和信条是非常好的，然而与基督自己深交是更好的事情。熟知有关信心、恩典、称义和成圣的道理是非常好的，他们都是有关君王的事。但是远为更美好的是熟知耶稣本人，是见到君王本人，是目睹他的美好。这就是成为极大圣洁的秘诀之一。若有人想要效法基督的样式，成为一个有基督样式的人，他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学习基督本身。福音书便是为着使我们更加认识基督而写成的。圣灵已经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生与他的死，有关他的言和他的行，而且共讲了四遍。四位不同的作者蒙了默示，把救主的形象描绘出来。借着四位不同的见证人，我们从而蒙恩，得以知道救主的行事为人，他的性情，他的感受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恩惠，他的忍耐，他的慈爱和他的大能。羊难道不应该熟知牧人吗？病人难道不应该熟知医生吗？新娘难道不应该熟知新郎吗？罪人难道不应该熟知救主吗？无疑，本应当是如此的。福音书是为着使人认识基督而写的，所以我希望人们能够研读福音书。如果我们想要被上帝接纳，我们的生命必须建立在怎样的根基之上呢？我们必须建立在那磐石，就是基督之上。我们从哪里汲取我们每日所需的圣灵的恩惠，以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呢？我们必须到葡萄树，就是基督那里去。当地上的朋友令我们失望，或者当他们离世的时候，我们从哪里寻找安慰呢？我们必须仰赖我们的兄长，就是基督。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蒙垂听，他们必须借着谁达到至高之处呢？他们必须借着我们的中保，就是基督。我们盼望与谁在荣耀中度过千禧年和永恒呢？是与那位万王之王，就是基督。自然，我们怎样认识这位基督都不为过。自然，对我们而言，记载于他生平中的没有一个字、一件事、一天、一步或一个意念不是珍贵的。我们应当竭力熟悉其中所写有关基督的每一句话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研读我们的主的生平中的一页，让我们思想，从以上这段经文中我们能学到些什么。在此你看到耶稣与他的门徒们在一条船上渡过加利利海， 你读到，在他睡着时忽然起了风暴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，死亡似乎就要临到。害怕的门徒们叫醒了他们的主，祈求帮助。他醒了，斥责风浪，即刻海就平静了。他温柔地责备与他同行之人的胆怯和不信，故事就结束了。就是这个场景，他充满了深邃的教导。现在让我们来考察，他要使我们学到些什么。一，跟随基督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地上没有痛苦和患难。首先让我们学习，跟随基督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地上没有痛苦和患难。在这里，处在极大焦虑之中的是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。这一小群忠心的羊，当祭司、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信的时候，他们仍旧相信。此时他们的牧人却允许他们落在极大的不安之中，死亡的恐惧抓住他们，大水好像就要淹没他们的生命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这三位将来世上教会的柱石，此时极为焦虑。或许他们没有想到这些，或许他们期待着服侍基督应当会使他们脱离世上的苦难。或许他们想，这一位能够使死人复活、治愈病人、用几块饼喂饱许多人、用一句话赶出污鬼的人，他绝不会允许他的仆人们在地上做受苦的人。或许他们以为他总会赐给他们顺利的旅程、美好的天气、容易的道路，以及免于麻烦和忧虑。如果门徒们是这么想，他们是大错特错了。主耶稣教导他们，一个人可能是他所拣选的门徒之一，但是必须要经历许多的焦虑，忍受许多的痛苦。清楚明白这一点是有益的。服侍基督并不保证一个人免于肉体本来就会有的病痛，将来也不会。明白这一点是有好处的。如果你是一名信徒，你必须要考虑到，只要你还活在肉体中一天，你就会有你的疾病与痛苦，你的悲伤与眼泪，你的损失与十字架，你要面对的死亡与亲人的离世，你要面对的分开与离别，你的苦恼与失望。基督从未许诺我们不经历这些就可以进天国，他应许一切到他那里去的人会得到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，但是他从未应许会使我们成功、富足或健康，也从未应许不会有死亡和悲伤进入到他们的家中。我有幸成为基督大使中的一员，奉他的名，我可以向任何愿意接受的男人、女人或小孩提供永远的生命。奉他的名，我可以对任何阅读本文的亚当的儿女提供赦罪、平安、恩典和荣耀。但是我不敢把属世的兴旺作为福音的一部分提供给这人，我不敢向他提供长寿、更高的工资和免于患难的权利，我不敢向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许诺，在跟随的过程中他绝不会遇到风暴。我清楚地知道许多人不喜欢这些话，他们更喜欢有基督与好的健康、基督与许多的钱、基督与家中没有亲人离世、基督与毫无烦恼、基督与永远没有乌云的清晨。但是他们不喜欢基督与十字架、基督与试炼、基督与征战、基督与狂风、基督与风暴。本文的读者之中，有没有人在心里隐藏着这样的想法？若是这样，相信我，你是大错特错了。请听我说，我将试着说明你还有许多要学习的东西。 如果跟随基督的道路是没有患难的，你如何能知道谁是真基督徒呢？如果没有磨难的试炼，我们如何能从败子中分辨出麦子呢？如果服侍基督一定能带来健康和财富，我们如何能知道人服侍主是为着他的缘故，还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呢？冬天里的风很快就能向我们显明哪些树是常青树，哪些不是。患难与痛苦的风暴出于同样的道理，也是有用的。他们显明谁的信仰是真的，谁的只是口头上的和形式上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试炼的经历，成圣的伟大工作如何在他里面展开呢？患难常常是唯一的方式，可以像火一样炼尽顽固余留在我们心里的渣子。患难是园丁使用的美妙的修剪枝子的刀，使我们在善行上结果子更多。主的禾场的丰收很少单单靠着阳光就完成了，它必须经过风吹雨打的日子。如果你渴望服侍基督，成为得救的人，我恳求你领受他的吩咐，立定心志去迎接你的那一份十字架与患难，以后你就不会感到意外了。因为不懂得这一点，许多人一时跑得好，之后却反悔走回头路，成为被废弃的。如果你自称为上帝的儿女，就让主耶稣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来使你成圣。放心，他绝不会犯任何错误。要晓得，他完美地成就一切事。或许狂风在你身旁刮起，大浪在你身边涌起，但是不要惧怕。正如诗篇107:7所说，他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。二，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、真正的人。第二个方面，让我们学习，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、真正的人。正如福音书中其他的段落，这段故事使用了一些描述词，把这个真理非常醒目地呈现了出来。我们读到，当风浪开始击打船身的时候，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，他累了。如果我们读了马可福音4里的记录，我们就不会对此感到奇怪。为着灵魂的益处，耶稣整日辛劳，在露天的场所教导许多人，之后他倍感疲乏。如果辛劳之后的人的睡眠是甜美的，我们可称颂之主的睡眠又该是何等更加甜美呢？让我们在自己的心中牢牢记住这个伟大的真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、完全的人，他在一切事上都与父神同等，他是永活的上帝，但是他也是人，取了血肉之躯，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身体，就像我们，他从妇人而生，就像我们，他的身量不断成长和加增，就像我们，他常常会饥渴，会疲倦困乏，就像我们，他吃喝休息和睡觉，就像我们，他会悲伤哭泣和有感受。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奇妙，然而又确实如此。曾经创造诸天的这一位，在地上作为一个软弱疲乏的人行走，在天上掌管一切执政掌权者的这一位，披戴上了像我们一样脆弱的身体。本可以在与父同有的荣耀中，以及无数天使的赞美中永远居住的这一位，来到世上作为人子，居住在罪人当中。单单这一事实就已是降卑恩典怜悯与爱的奇迹了。 当我想到耶稣不仅是完全的上帝，同时也是完全的人，这想法成为我安慰的源泉。圣经告诉我要去信靠的这一位，他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大祭司，也是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。他不仅是一位大能的救主，也是一位有同情心的救主。他不仅是上帝的儿子，有拯救的大能，他也是人子，能够与我们感同身受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，谁不知道同情是仍存留给我们的最甘美的事物之一呢？当我们能寻到一个人，他能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，在我们的忧患中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哭泣同喜乐，在地上幽暗的旅途中，这乃是最明亮的岁月之一。同情远远比金钱宝贵，也更为稀缺。千万人可以把金钱给出去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同情。同情有巨大的能力，可以吸引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。在一颗心沉重的时候，合乎体统的劝勉常常是无效的和无用的。当我们的心在患难的日子变得柔软的时候，冷冰冰的意见却常常使我们封闭起来，退缩，回到自我里面。然而在这样的时候，真诚的同情能够唤起我们更美好的感情，如果我们还有的话，并且它对我们形成的影响是任何别的事物没有的。我愿有一个朋友，虽然没有金和银，但是有一颗随时能同情的心。我们的上帝对这一切很清楚，他知道人心的秘密，他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最容易地接近一颗心，通过什么机关可以最容易地打动一颗心。他智慧的定规，福音里的救主不仅是大能的，也是能同情的。他赐给我们的这一位，不仅有大力的手把我们这些树枝从火中取出来，也有同情的心，在他里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得享安息。在基督卫格神人二性的联合中，我看到了爱与智慧的奇妙证据。我们的救主降卑，虽然我们是不敬虔的悖逆者，为我们的缘故经受软弱与屈辱，这是奇妙的爱，使自己成为这样的样式，成为那真正的朋友，不仅能够救人，也能够与人认同，这是奇妙的智慧。我需要这么一个人，他可以做一切必要的事来救赎我的灵魂。耶稣能够做到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我需要这么一个人，他可以理解我的软弱，温柔地对待我的灵魂，在他与我取死的身体相连的时候。这个耶稣也能够做到，因为他是人子，有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。如果我的救主只是上帝，我或许会信靠他，但是我不能坦然无惧地接近他。如果我的救主只是人，我或许会爱他，但是我永不能确知他能够除去我的罪。然而颂赞归于上帝，我的救主是上帝且是人，是人且是上帝，是上帝所以能拯救我，是人所以能体恤我。在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一个荣耀的位格之中，大能与最深的同情联合在了一起。无疑，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有很大的安慰，他可以没有惧怕的信靠。如果任何本文的读者明白什么是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饶恕，就让他不要忘记，他所靠着得以接近上帝的中保乃是人子耶稣基督。有关你灵魂之事是掌握在这么一位大祭司手中，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， 你与之交往的对象虽然有至高至荣耀的本性，但是你并非不能认识他。你与之交往的耶稣有和你一样的身体，曾经像你一样行走在地上，他熟知你在其中经历挣扎的世界，因为他曾在其中居住了33年。他很了解那些使你灰心的罪人的顶撞，因为他自己曾忍受了他。他很清楚你属灵的仇敌就是魔鬼的伎俩和诡计，因为他曾在旷野中与他较力。自然有这样一位中保，你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如果你想懂得在地上的患难之中如何从主耶稣那里支取属灵的安慰，你就当好好记住他在地上的日子以及他的人性。你呼求的这一位，他知道你的感受，因为他亲身经历过，他曾喝尽苦杯，如以赛亚书53:3所说，他是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的人子。耶稣了解人的心，人身体的痛苦，人的艰难，因为他自己是人，在地上披戴了血肉。他疲倦地坐在叙加的井旁，他在伯大尼拉撒路的坟前哭泣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他在加略山因痛苦大声呻吟。他对你的感受并不陌生，他熟悉属于人性中的每一样，只是罪除外。一，你贫穷和缺乏吗？耶稣也是如此。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住在一个被人藐视的城市，如约翰福音1:46所说，人们习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他被看作木匠的儿子，他在一条借来的船上讲道，骑着借来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被埋葬在借来的坟墓里。二，你在世上感到孤独，并被那些本当爱你的人忽视吗？耶稣也是如此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他来是弥赛亚，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，但是他们拒绝了他。这世上的君王不承认他，跟随他的一小群是税吏和渔夫，甚至这些人在最后的时候也离弃了他，每个人分散去自己的地方。三，你被人误解，被人歪曲，被人毁谤，被人逼迫吗？耶稣也是如此，他被称为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的朋友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是癫狂的，是魔鬼。他的品格被误解，虚假的指控放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。虽然是无辜的，但是他被作为罪犯被处决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四，撒旦试探你，把可怕的想法放在你头脑里吗？他也是这样试探耶稣，他劝耶稣怀疑天父上帝的供应，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他建议耶稣通过把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中来试探上帝，从殿顶上跳下去。他劝耶稣只要俯伏拜他，就可以为自己获得世上的万国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五，你曾感到心中巨大的痛苦与挣扎吗？你感到在黑暗之中就仿佛上帝离弃了你吗？耶稣也是如此，他在园中经历的心中痛苦的程度谁能知道呢？当他呼叫 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时，谁能测度他灵魂伤痛的深度呢？我们不可能想到一位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适合人心需要的救主了。他适合，不仅是借着他的全能，也是借着他的同情。他不仅是借着他的神性，也是借着他的人性。我请求你，努力使这牢牢铭刻在你心中。基督，我们灵魂的陶城，是上帝又是人。作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尊崇他。但是，当你如此做的时候，永不要忘记，他有一个身体，他是一个人。抓紧这个真理，永远不要让他溜走。当可悲的索西尼主义者说基督只是人不是上帝的时候，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。但是让我们不要矫枉过正，从而忘记了基督是完全的上帝的同时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当有人告诉你圣母玛利亚和众圣徒比基督更有同情心，你一刻也不要听信这卑劣的罗马天主教的说法。回应他，这种说法是出于对圣经和对基督真正本性的无知。回应他，单单把他看为一个严峻的法官，一个惧怕的对象，这不是你认识的基督。回应他，四福音书都教导你把基督看为不但是最有能力和权柄的救主，也是最有慈爱和同情心的朋友。回应他，只要你能使你疲惫的灵魂在人子耶稣基督身上得安慰，你就不要从圣徒和天使那里，从圣母玛利亚或加百列那里得安慰。